谢谢上帝赐给我们在一起能够学习阅读的机会，谢谢上帝借着你使用的仆人使女，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更深的用不同的方式来认识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彼此交通的时间能够更畅快，能够彼此劝勉，彼此造就，也彼此帮助。还有一些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肢体，主保守他们，恩待他们，像恩待我们一样。感谢上帝，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是第四章到看完，对不对？
对。
怎么样？觉得这个书是不是很有趣啊？
后面蛮好
的。你看啊，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些写书的人，或者是说我们自己要在借着阅读，我们有一件事情其实一直在做，只是多跟少，专业不专业。就是说字句的意思是由我们过去传统的意思，可是字句本身放在特定的上下文，其实它就有超越传统意识的潜能、潜力，这个是语言最奇妙的地方。那你可以看到啊，就是真正用读经来丰富他对这个上帝、对自己、对世界认识的人，他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工作，就是要重建一些字句的意义。什么叫重建呢？就是同样一个字放在这里是这个意思，放在那里它就不只是那个意思，它之间是有关联。这个用专业的话叫文本互摄，就是说我在不同的旧约可能讲到救恩，以赛亚讲到救恩，耶利米讲到救恩，他们的救恩放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它的意思有相同的，也有不完全一样。那么拉到新约，那又是一个不同的处境。所以呢，我们不要被字句局限住它的意义啊！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争辩啊，有时候我们以为在争辩真理，其实我们都在争辩字句。就我原来的意思是这样，那被你讲成那样，我就不能接受那样，我觉得应该这样。可是你这样是因为这个意义，是因为当初你领受这个意义的时候，你有一个处境。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啊？比方说信心，这是个最模糊但是最重要又最容易就是啊，让人可以把握的一个概念。可是我敢这样讲，所有的基督徒当他们在讲信心的时候，意思都不完全一样，但是都有什么一样的地方，这就是他特别的。所以我们要听，因为我们可以听出是信心但不在我们原来的理解范围，但是字句信心这个字它却可以涵盖这么丰富的东西，所以要慢慢慢慢来啊。好的解经书啊，其实它就是基本要做的就是重新翻译。重新翻译的意思就是重建它的字句，所以我们不停的要有新的翻译。 可是在中文的圣经和合本是一个奇迹，是个奇迹。但是这个奇迹现在回头来看是有它极大的好处和优点，但是不是一直都是优点其实不知道。我是觉得是说越来越显出，就是不一定。所以我就鼓励你们读圣经要多几个版本，包含中文的版本、新译本啊，现在有个新标准，对不对？诸如这一类的啊。好，我举个例子啊，你看152页啊，我很喜欢他这个例子啊。这个例子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是却是一个很关键的例子。倒数第五行就是第一个小段啊，起初神的创造，造男造女。创世纪记载神创造女人的缘起，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和合本的翻译是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中文的话帮助是动词，配偶是名词，对不对？可是在希伯来文帮助是名词，配偶是类似形容词跟副词。换句话说，相配的救兵，这是包维军的翻译，就词性来讲他的翻译是比较吻合原文的。可是和合本并没有翻错，可是也没有翻对，你知道我意思？哎，这就是中文最语文最特别的地方。我觉得他的翻译啊，救兵两个字翻得不好，你知道吗？我们知道讲救兵啊，其实有一点怎么讲，绕咖，就是咖很 low， 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中文应该是援手，施以援手，就是我有能力帮你，而且是一个跟他相配的。我觉得这个相配的翻的还蛮好的。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我站在这里，希伯来文事实上是一个副词，你在我旁边，就这样。就是他本身其实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词，他就是在我旁边左右的意思。那是不是相配？其实这是衍生的意思。好，可是我觉得用这个方式来理解的话，他处理了帮助的概念。我们的帮助是大帮小，对不对？对不对？可是我还是小帮大。我们的帮助其实是我做不来了啦，你帮我一个忙，对不对？我们通常的帮助其实不像这个援手，援手是你根本没办法啊。你帮我做，其实我在做，你可以帮我做一点，你也可以帮我做多一点，但真正在做的是主角是谁？还是我。可是他这里原来的意思是没有这个意思。这个所以包围军把他翻译出来，你看啊，他只是把帮助往这里移动啊。你对这个字的想象，对这夫妻之间妻子的位置，你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了，或者是更丰富的理解。这个时候呢，其实对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种扩张。那么下一次，你就会觉得在夫妻里面，你就不觉得，你又不会觉得说妻子是在家里就打杂的，你就会觉得事实上他做的是你根本没办法做的。这个思路很重要。以前的思路啊，至少我的长辈教我的说，帮助他的意思是那个意思啦，就是啊，他这里讲到就是用人。我觉得这是我们传统是抹不去的。可是你回过头来想啊，当他这样翻的时候，和合本是在100年前，我觉得 翻得刚刚好。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这种当时候的社会文化的处境，其实能用这两个字已经是很高明了。因为这两个字已经把男女的这个位置啊，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想要把它平衡了。配偶是没有大小的，对不对？对不对？可是在当时100年前的中国的社会，其实根本这边哪里有什么配偶，没有，就男女没有这个配偶的问题，就是男尊女卑，所以颠覆什么现实的教会论，大概我想是这个意思啊。当然这种阅读就是在细部的地方做一点点的延伸和推敲，这个对我们累积我们的这个阅读跟见识是一个蛮大的帮助。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不停的在做这个事情，可是他做每一件这个事情就让我们对原来这件事情的想象就扩张了啊。特别是最后一章他讲到这个姐妹有没有在教会的这个，对他来讲这件事情啊很顺哎，可是这件事情你放在台北信友堂现在就还不是那么顺哎，啊，开启会来还要讲半天的啊，还要讲半天的啊，我也承认啊，因为我们是在长老会，他是在播道会，哎，这是第二个影响啊，这是传统。所以你的起点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宗派，其实那个宗派本身对这件事情的立场想法他已经不知不觉的就进到你的思想里面去。播道会从开始其实他对姐妹能够在教会的服事上有一个跟弟兄一样的位置，这个其实在起点上就已经有了。可是我们是属于长老会，长老会就是加尔文哦，我觉得这一套真的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啊！我自己也在这个教会里面啊，慢慢的学，慢慢的改变，因为我们的改变要很小心，因为你稍不留神啊，就会这个变成众矢之的啊。这个要想很清楚，就为什么我们原来是这样，我们原来这样的背后神学社会文化的原因啊，然后我们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再往前走一步啊。我今年是2017年啊，我是2014年2015年最后一次做执行长老，我做执行长老的第二年还有人就是问我为可不可以案例姐妹做牧师，案例姐妹做长老，那个谢牧师也特别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了跟我说可不可以。我觉得啊，这种问题真的是很，这个问题不是可不可以，如果你是我你怎么办。我告诉你，大概在25年前，我们长执会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曾经为了这个议题，那个时候执行长老是李先凯长老，我们组成了一个专案研究小组，那个研究小组的负责人，我不知道仁芳那个时候在不在里面，是张桃心。你还不知道他是谁啊？就桃心是我们原来只是后来读华神全职，现在是在行道会做传道人，是一个牧师，他负责去做这个研究。我告诉你啊，你想要得什么结果你就要找什么人，知道我的意思。其实找了张桃心你就知道他怎么研究答案了，
就是
大概是就是那里了。其实研究啊跟挑人啊，其实挑人比研究还要关键啊。那结果当然研究我的印象里面就是目前不宜更动啊，其实没有什么大事，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事。好了，就是我讲到就是前两年这个特别又有人提谢牧师还来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自己有改变， 我的改变不是神学的改变，神学其实是不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说法啊？我最大的改变，我记得我跟谢牧师是这样讲，我说你手里是不是有这个人很急迫一定要做这个事，如果你有我们就来做。他回去一想，没有。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在讲一个什么，我们是在讲理，好像讲了很有道理的事，事实上是在真空里面，你知道，蛮有意思的。我说只要你有人，你我说，他说什么叫有人，就是这个人你拿出来，你说要案例什么，所有的同工弟兄姐妹都阿们给你拍手的。我说这个人一亮出来，这事就成了，懂吗？所以人有的时候他可以把真理的很多的约束啊，加尔文是夹起宗教改革之父的那种神威啊，他说要这样他就可以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因为那个时候不完全是这样，你要改变一个事情其实都有道理，可是道理的后面是这个人很重要。后来这个事情大概他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要做这件事，其实我有合适的人，只是我问了一些姐妹的执事，我说如果有你们会，如果我们要做这个事，你们会选，会觉得哪几位合适？有人跟我讲了一两位，我觉得还蛮合适的，在信友堂内。可是我告诉你，下一个困难是，你如果真的大家都觉得好，他未必会什么，会接受。当事人不一定会接受，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因为当事人如果是姐妹，她有自己的家，她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头，那个头还要什么？还要点头，所以他关关啊难过。其实你们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只是讲这个圣经是这个意思，圣经是这个意思跟实际能够发生这个事情，还有一段路要慢慢走过去。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比较正常了，就是什么人，只要你有合适的人，我们就来。基本上我记得有一次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啊，慧荣在宣教部。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们宣教部沈牧师把宣教部主任辞了，我们就需要一个新的宣教部主任，因为过往宣教部的负责的都是牧师啊，要么就全职的传道人。我记得那一次我们长子同工会到了淡水还是哪里，申宝那个退休会的
淡水那边，北投那边，
就是在那个国华高尔夫球场旁边啊。那次有个退休会，沈牧师要我讲，我讲了一堂。我记得我讲的是按着恩赐服侍，我有点后悔。我一讲完，神牧师就说：“我知道了，上帝给我话了。那个宣教部的主任就是你。”我说：“为什么？你自己讲的，按着恩赐。”你知道会听到的人啊，他就可以在里面，就是照他的理解。我并不排斥这个可能，后来我就答应了。我觉得我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慢慢的就把一些原来我们有的这些东西一个一个把它松开，因为我是代职的。那我去做宣教部的主任，那就有一种做法，对不对？你们可能不知道哦，宣教团契是我们那时候开始的，保罗事工是我们那时候开始。原来都是在讲保罗事工，没有在做保罗事工。仁德长老在的时候，他是很想做，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做。当然那个时候是因为慧荣刚好也在宣教，那个时候只有慧荣一个人，对吧？同工全职同工只有慧荣一个人。好，我们回到，就是说。但是这个是基准啊，这个是基准，所以你慢慢的阅读，慢慢的 你的心应该是越来越开的，而不是越来越什么越窄的，越来越坚持一些永远不能放松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要小心，因为真理本身是靠语言，语言本身它原来就是有这个，上帝造的话语里面就是有这个特性。好，等一下来讨论啊。读了这本书，读完了啊，留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第二，或是你可以分享扭转你对圣经和教会的认识有哪些？它本身就是要颠覆你之前对教会的看法，对圣经的理解。它调整圣经的解释，其实目的是要调整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对教会的一些事情的看法。比方说他提出了约珥书，有没有？他就调整了男仆人、女仆人、儿女、男人、女人这个架构，就把它调整到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不会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到的那段经文来处理男女的问题，可是他抓住了一句话，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凡前面的上下文你去看，他确实讲到男仆人、使女、儿女啊、老年人、少年人，他把一个整个教会的那种组成啊，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勾勒之后，凡求靠主名的都必得救。他从这个基础来谈，我觉得是比较人比较不多的人会这样子去想，但是这不是普通人可以马上做得到。但你发现其实也不要非常高深的学问，你也可以做得到。那中间的差距是我们不敢这样想，我们不敢这样想是我们常常是被自己的过去一直什么就是约束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不那么自由的。保罗说，我若果癫狂是为神。其实上帝的话语里面其实常常是帮助我们这个生命可以扩充。好，这个问题没有问题啊。好，现在八点，剩下的就交给慧蓉，我们来怎么分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哥，所以道在不同的文化处境或世代里头，他的就是对那个，就是它是一个动的东西，动态。
嗯，他是这样讲的。
那所以我们老是在吵，说这是圣经唯一的答案，这个。好像也是太扁平的去思考这个事情。
对。
那是不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比较确知我们自己是追寻真理？是不是说出刚琴琴也有分享到，就是说它就是一个颠覆。倘若过去它颠覆了那一世代的教育，如今我们其实也要想，其实福音真理它。跟道也是要颠覆我们才对。
对，但是我们不是为了颠覆，我们是更认识了他话语中原来的更深更丰富的意思，你就自然会去他讲的激烈一点就是颠覆，缓和一点就是调整。所以你的问题是没有问题了吗？
没有问题，是个大问题。
这是个大问题，大灾问。
就是说，他这样子，我不晓得了。就是说，那个他道啊，因为可能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背景底下，他可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使人和好。可是那当时的环境背景，可能是没办法让人家和好。那当我们明白道的那个他的更丰富的真理的时候，他可能就在那个环境、在那个文化底下被生发出作用，让他们呢很好。 就是会有，不是，将来就这个道就不只是在以前，在现在，任何时刻都可能发生它的那个福音的那个影响。
对，福音最后落脚的地方是人，人的生命的改变，对，就是神是超乎众人之上，其实这个是人跟神贯乎众人之中，这个是人跟人住在众人之内，这是人跟自己。福音最终的一个目的是借着跟神认识了神，然后我们知道怎么接纳人，然后怎么样更新自己的所有不属上帝的心思意念，是没错。但我觉得最他在这里要表达，其实就是最人类历史古往今来最困难最根本的东西，这是福音真正要碰的东西，男女，对吧？社会地位族群，到现在还是这三件事。你告诉我还有什么？没有，就是这三个，谁敢碰？没有福音你根本不敢去碰，没有福音你只是用一个族群去处理另外一个族群，用一个性别去处理另外一个性别，不一定永远都是哪一个性别占优势，然后就是用一个地位去处理另外一个地位。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用下面的把它上面的翻掉嘛。什么叫军权政治？就是上面的把下面的压过去，它基本上就是这种，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了。但只有福音从最根本的、最超越的、也最内在的方式，把这个伤痕啊，重新把它抚平。对，我觉得你这才是真正的福音。当然，教会要回应福音，其实是很慢的，很慢。所以要有耐心啊，就不要觉得教会不够好。你要觉得自己不够好，你就会知道教会是上帝的器皿。对，很多人就是庆祝久了，就对教会很多的意见，但是对自己没什么意见。我觉得这个非常可怕，非常可怕。我想这不是福音，福音是先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与他同钉十字架嘛。但是你们会不会发现，其实他只是把一些经文让你看到他原来可能是这个面貌，你就改变了。你不需要什么新的事，他没有给你新的神学，对不对？他也没有给你新的道理，他只是原来这边你知道的，那边你知道的，哎，你把这三个原来你知道的，他放在你前面。你的视野就变了，你就翻转了，你就有一个很深的那种，这个圣经的词叫做悔改，这就是一种悔改。所以你不听到啊，你不可能悔改，你那个悔改都是抚慰自己的悔改，没有方向的悔改。像这种啊，加重起来的悔改，他就把一个生命一直一直练，练到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怎么讲啊？非常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叫做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就是这样子慢慢的，然后不至于失望，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我一直给你们介绍他，因为我在我的想法，在华人世界里面，这个年龄对圣经、对福音的看法，我觉得几乎是无出其右。真的，他才50岁不到，哎， 当然他的家世有影响，他爸爸在香港是一个非常就是一生都在香港教会服侍的一位老牧师，我觉得这个是家传，这是一个优势。我要告诉你，这里面很多的想法，其实因为你成长的背景如果不同，要扭转很困难，很困难。这个真的要很多很多的恩典啊，刚好搭在一起，否则我们任何要调整一个小小的东西都调整不过来。然后他这里不是讲了路加福音好像是神的道在动吗？你们大概其实他真正的后面的想法，其实他是要用这个来回应现在灵恩的教会，我觉得是很有力量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武器。否则啊，使徒行传的发言权通通都被别人拿走了，那这样的话你就看到了圣经有另外一个层面，这个层面是高过我们原来讲圣灵的层面。因为圣灵啊比较只能处理经验，你知道，个人的经验，教会的经验，但圣灵没有办法让我们透视经文的全面。圣灵一定要回到我觉得怎么样，我有什么恩赐，我上帝做了什么在我身上，他离不开这个我。可是这个作者把我们带到那个道的眼光里面去看的时候，就事情就更，你有没有发现更清楚更简单，你也不会害怕，你再来的灵恩你也不会觉得哦，我好像少了什么。我去过一个很大的灵恩教会，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弟兄来找我，他是一个做生意的，做得很还蛮好，很赚钱。他在那个教会是一个灵恩的教会，已经五年，他碰到我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五年了。他说他非常的沮丧，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不会说方言。他说好像每一个人都会，因为你知道灵恩教会聚会的时候，就上面带领的人就会说一起用方言来敬拜啊，唱歌怎么的。他说他也求，甚至去上那个方言培训班，他说就是没有。他就跟我说，他说长老，你觉得是不是我的生命有问题，我是不是我根本这个信仰有问题。这他就是应该去看这个书，当然他没有看到这个书。后来他离开了，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处。所以我告诉你啊，一个教会太强调一个面，这个面强调久了其实它就窄了，窄了以后呢只有两个可能，教会就不会再扩张了。如果教会会扩张，它就要用非常大的管理行政的运作才有办法让这个教会动起来。你就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是这样，像啊使徒行传这种教会的操作方式是空前，会不会绝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管理，五千人三千人他没有管理，他没有电脑，没有 email， 他也没有一个小巨蛋，他完全靠最古老的这种方式，他居然可以把福音传到这么远的地方，然后神的就怜悯啊慈惠的事都可以跟上去，宣教士这样哗啦哗啦一批走。我觉得这个是现代教会其实你没办法想象，没办法想象。我觉得啊，我比较羡慕这种啊管理少一点，行政少一点，是不是？ 否则的话我们花太多的精力在行政管理上，其实我们有非常多重要的事我们没有精力做，没有精力做。这是我为什么我们出来职堂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其实啊，这个学习就是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都要学习去找到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就是福音啊，对不对？福音就是要把我们知道的跟别人分享，让别人知道的我们为他们祷告。你说难道大教会没有吗？ 你们不知道大教会真的怎么做的，你们真的没见过。我见过是两三万人的教会，他们怎么做的？我告诉你啊，这个端恩可能也有一点经验，但是他那个教会还没有那么大。我告诉你啊，他们那个小家小组那是人盯人的。现在是9点钟，我们散会9:10就要开始报人数，谁来了，谁没有来，为什么没有来，去了哪里，是不是这样？礼拜天奉献一点完，谁奉献，谁没有奉献，为什么没有奉献，有没有十一，这个是 follow up， 这个很紧张的耶，
还要事前就先预报。
对，你想想看，这个小家长小组长们就在撸这里啦，哈，就每天就在，你说这个重不重要？你那么高兴，这个不是不重要，可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消耗人很大的精力，可是最后会呈现一个结果，看起来会觉得蛮好的，但这个蛮好的是不是我们要？是不是我们要？这个就是我们真正要小心的地方。第二个就是说，道啊，我觉得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其实是我们要让道在这个教会兴旺、增长。我们不要去想人，我们也不要想太多的事工。我一直都觉得道明白了、出来了，人就会去顺着这个道去走。所以有人说，其实使徒行传讲到这道的时候，信奉这道，它也有另外一个字叫 the way 嘛。这条路是要这样走。所以你看啊，我去过教会，大概只剩我们新友堂这乐器是最单薄的，只有一台钢琴。你现在在全台湾要找很难找到，比我们小很多的教会，叮叮当当东西都比我们多啊。我不是说那个不好，但那个东西就会分心啊。有一次他们请我去讲到，他们那个聚会就前面的敬拜就非常的，就是那个嘛火热。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其实你们这样的敬拜方式很好，可是不适合听我讲道。因为你知道，比方说你要听这个就是爱德华兹啊，叫 Jonathan Edwards， 你如果要听他讲道，这些东西就不能拿出来。不是说这些东西好不好，而是这些东西营造的那种聚会的那种感受，其实是不利于深思的，对不对？他给你弄得很，就是情绪比较高涨的时候，其实人没有办法深思，你的道也深不下去，因为他进不去，因为他在一种状态下，不是要他去深思。所以你可以看到信友堂为什么很安静啊，超就是惊人的安静，有没有？那可是话又说回来，当这个安静出来，你的道没有出来，这是结果是一样，因为他已经预备好，这么好挖了这么大一个洞，让你把东西放进来，结果你没有进来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失落。集锦会不会？ 所以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我们不要只看别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啊，就是我们这种教会做，就是要尽我们所能的让这个道运行在我们当中。但是他最后他自己的教会怎么样我是不知道，我很好奇啊。但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独立牧会啊，所以他永远也没有机会证明他这些实际操作起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我觉得这是一套真正把这一套要去颠覆自己的时候，现在是颠覆别人了、啊、自己要颠覆的时候那是另外一种难啊。但我至少我觉得这个书其实你会发现没有那种很复杂的道理，对不对？但是让你读的感受很就是花这里亮一下，好像那个烟火一样，砰砰砰，哎，慢慢它好像就出现了一个图案。好，还没问题，后面我们就下面了啊。下一次看这本书啊，下一个月是，现在开始是五月嘛，对不对？我们今年要不要放暑假？我们过去有没有放暑假？
没有，
没有吗？
没有，
真的没有吗？
没有，
不用，不用放。谁说 OK 的？
神学生，
神学生 OK。师母，你要不要放？你不要放。
照我的救兵说的。
好，这个这本书啊，我想我们分三次读。啊，因为它的题目叫经、啊、就不要快
好好先读圣经、
哎、因为它里面要处理很多经文的问题，它是一节一节的来，每一节在跟我们实际，你不要把它当成领袖啊，就是当成一个服侍主的仆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啊。所以它一共有14章是吧，记得对哈、哦哦、一共230几页，这个读到70几页，差不多分三次，所以五月、六月、七月，对吧？然后下一次
六七八，
现在是五月啊，
对啊，我明再读就六月了。
不是，我明天回去就开始读这一本啦、啊。五月再读嘛，是六月来讨论啊。你们五月读，六月读，七月读嘛，对不对？然后八月初来讨论，就这最后一次嘛啊。下一次就读那个 Tim Keller， 结果出来了，还大做广告，嗯，就是那个从马可福音读认识耶稣基督。好，这个作者真的很精彩。顺便讲一下啊，就是这本书很便宜，对不对？超便宜，它刚好打折。这个是橄榄出的，我不知道谁推荐给他的。但橄榄有的时候很有趣，这个他们出书真的有很有趣，他们就是要追上那个最，他要走到最快最前面，所以常常啊。他为什么会要出这本？为什么好在哪里？其实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想。当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出这本，就只是有一个你觉得你信任的人推荐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介绍这本书，你也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很合适的去推荐这本书，对吧？现在我们台湾的出版社最大的困境是其实编辑都没有看过，编辑是翻好了他来校稿的时候他才看到。正常的编辑，如果你是翻译的书，你应该自己先看过原书，然后这个原书你觉得很好，然后你再给一些相关的人帮助你再去看这本书，你觉得也很好，我们再来出这本书，再去找人去拿版权嘛。但这个程序现在在台湾的出版社，基督教出版社是没有办法操作的。 他们很猛啊，一出去哗，这只要是今年畅销的，只要是一个现在是风口上的人物，他们能抢几本就抢，因为你不抢就别人就拿走了。但至于说这本书这个作者真的好，好在哪里，为什么好，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研究。所以他们现在出书啊，很喜欢，有没有有人推荐，有没有十个名字，有没有，他们有的时候会找我，我一概就说谢谢。你为什么要找十个有名的人来推荐？那都是事后诸葛亮，然后找的人都是那些人，你有没有注意？就是那些名人，好像那些名人，可是我看那些名人都不一定那么会读书，因为读书不是这样读的，所以他们常常会寄给我原稿啊，就是电子档，然后说你帮我们写一个推荐，我说谢谢，可是我电子档就在我这了。我觉得读一本书要把它推荐的刚刚好，非常不容易。你们觉得呢？非常不容易。当然你要应付当然很容易了，可是我觉得应付跟它是不一样的，它最后的结果就是差蛮多的。好，谢谢大家。没有话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今天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谢谢主。我们想尽办法要用各样的智慧把自己也把别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每当我们更认识主你自己的时候，更认识你在教会，你在我们当中所存的心意，更认识你话语中所隐藏的丰盛能力和慈爱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你更深的吸引，我们就想更多的更努力的来跟随你。求主纪念我们，纪念我们这个教会，纪念更多的人，能够让我们接着阅读，接着分享，能够更尊荣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回去的脚步求主纪念今天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求主恩待他，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